Sound on.
我要说什么？好啦，骚浪最新的原创节目《去他妈的世界真相》，今天是第一集，所以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我是主持人，我叫有事的人 Betty。 那要不要听其实随便你自己选择啦，因为反正我就是一个疯子，就是不想听的就自己开门 No 你就切别档吧，但你会后悔的，你此生就是会少了一个接触疯狂世界的一个入口。这就是一个疯女人想要带大家熟悉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你可以听到很多人平常不会想跟别人分享的那一些。而如果你心里其实也有一块疯狂，但你从来不敢向别人表达与倾吐的话，没有关系，你就听这档节目，或许渐渐的你就愿意释放你心中那一个像是 Betty 的灵魂。我们第一集就欢迎灵性指数超级高的印度游。不想当我朋友试试？哎，这样子很好，我喜欢这样的节奏。
就是我可以随便讲，是不是？
对啊，好啊。就是说，谁是你的朋友啊？靠，我跟你有这么熟吗？哎，等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是哦，
转念，
转念。我一直想成执念，
没有，你就是执念，我就是转念。OK，fine、
okay, okay,。今天坐在我旁边是一位，真的是远从国外飞回来，只为了录这档节目，跟我在这边闲聊尬聊的。有非常多厉害又精彩荒谬离奇故事的印度游。
Hello 大家好，好像来这节目也可以骂一下去他妈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去他妈的印度的印度游
对，他就是住在印度，大家都应该觉得蛮酷。但是我们还是先进入到重点，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很特别，叫做转念。那转念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佛系的题目吼，就是怪怪的，就是毕竟我是有事的人，
很适合从印度回来的人说这件事情。
好啊，那你说说看，就是你什么时候觉得他妈的，就是我如果这一次我的念转不过去，我就要离开印度。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转念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
可那你要转很久是不是？
因为有时候是你当下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或者没办法接受啊，
有一些可是
你对，但就是例如说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就觉得靠这什么东西，然后你没办法接受。可是你大概过了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就觉得很好笑。
比方说在印度有这样的例子吗？应该蛮多的吧。 Incredible India，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去搭地铁，然后呢印度的地铁就是没有在理你先进去还是先出来
然后呢、okay.
我就整个是出不去，然后有一大堆的大妈就这样哇，然后就一直往我里面挤进来，然后想说天哪、啊、我要下车。那我就说我要下车我要下车，然后就有一个女生非常冷淡的转过来跟我说 It's not possible， 结果我说你不可能下车这样。然后就想说可是我要下车啊，然后里面的那个外面的人一直挤进来，所以我就举开我的双臂，然后把所有的大妈都推出去。然后我就这样子推出去的时候，我就听到一堆女的在尖叫然后我推出去那一瞬间，现在听起来很爽对不对？可是我推出去那一瞬间我非常愤怒，因为我就觉得你们再不让我下车我就是完全要迟到了，然后你们先让我下你们也都可以上，为什么你们要这样？所以把他们推出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愤怒，然后把他们推完之后我就站在门口，在那个捷运的门关起来的那一刹那，我就对着里面大喊 Manner， 就是叫他们给我遵守秩序。然后就后来那个地铁这样呼开过去的时候，然后整个地铁站都是我声音
OK。
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愤怒，我想说天、啊、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印度，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然后就是连搭地铁这么简单的谁先上谁先下都没有办法遵守。但是大概过了五秒钟之后我就整个笑出来，因为那个画面其实很荒谬的、啊
欸、但我很好奇印度有就是像我们台湾一样都会广播说什么先让里面的乘客出来再上车，
会
所以他们就是当作没有听到就对了，
就是他们没有在理这个世界上的规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okay. 或者是他们也觉得有什
麼關係。那他们也是个对自己执念很深的人齁。
我觉得他们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世界里面，但是你如果要跟他们相处你就必须要转念
OK，
不然你就是 没办法活下去。
所以从小到大你都很会转念吗？还是到了印度之后你的这个转念的功力就是大大的提升？
我觉得我是到印度之后被印度感化，我就是皈依佛门。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宗教是从印度发迹的，因为这个国家呢就是没有哲学没有宗教的力量的话，你就没办法活下去。要么你就要很有幽默感，要么你就要能够转念，然后你就是皈依佛门，然后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在指引你。
OK，
对，不然你就是会崩溃。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就没有啊，我就是一个就是执念狂，我就是要控制一切的事情。
所以你也曾经是个执念狂吗？
我是啊，我就是被印度感召。
我跟大家说，今天录这集节目以前他一直说我是个执念狂，然后他现在终于在这场节目承认自己也是个执念狂。
但我已经改变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你知道我在度化你。
所以但我没有住在印度啊，就除了印度应该还是有别的地方。
等一下，
在台湾就是不能转念，在台湾就是要执念才能活得下去啊。
不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那么多执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一切就是应该这样。可是你看像我到印度，很多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像我觉得我要下车，那个女的就转过头来理所当然跟我说不可能，但我想说就下车而已，为什么不可能这样？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她应该要这样做而且一定做得到，但事实上在有一些地方或者有些时刻她就是不行。
但我好奇的是，比方说因为你是去了印度嘛，所以你会可能有一个想法说，哦，因为这是印度，这终究不是台湾嘛，所以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的人种，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也是让你更趋向转念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台湾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崩溃，就是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妈台湾就不是这样子，就是应该在台湾要是怎么运行的、那为什么有人就是还是不能遵守？但是当我们出国的时候就会反而会变得比较稍微可以忍耐，因为你会觉得 OK， 我跟这群人不太熟，然后或许他们的生活方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要在这个国家生存下来的话，就是我也要尊重他们。或是反过来说在台湾、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常的一个情况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是比较发展的，我就会觉得我要去适应它。像印度这样子尚未开发或者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okay.
你就很容易觉得它哪里不好，然后它应该要屈就我，它应该要改变。我觉得这不太一样。
可是我不会耶，就像你可能对印度的解读是这样，但是我其实私下是一个超级爱泰国的人，然后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泰国跟台湾相比的话，似乎泰国可能还是在有一些地方上面没有台湾那么先进、但是我却反而因此而比较能够在那边就是觉得说，哦，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啊，然后我反而可以享受这种就是不在应该要有的规则上面的事情。比方说就是明明双条车上面就写了30块、但我要上车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要150，然后我就觉得 what fuck， 就是你上面不就写30泰铢吗？就是你现在跟我喊150是在喊怎样？但是我就觉得说 OK， 因为泰国人就是这样，或是我看起来就是外国人，或者说 OK 我在那边然后发生一些，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很荒谬，就是他们的计程车是这样的，就是台湾计程车是这样，就是你基本上你手也不伸出来，你只要站在一个路边、每一个计程车的大叔开过去他一直盯着你看，他就是觉得说你应该会想要搭计程车。可是泰国计程司机完全不是这样，完全跟台湾是两回事，他们就是觉得说是我在挑客人，不是你要不要搭我这台车。比方说之前因为曼谷的排水系统还不是太好，所以只要一下暴雨可能就会开始淹水，然后是很疯狂那种淹水，可大家又想要出去，就是想要赶快回家或者什么之类，然后你就要搭计程车。然后就曾经有一部影片就是在网络上流传的很疯，就是说明明就超级多计程车，而且计程车里面全部都是空的哦。如果这时候在台湾的话，当然所有计程车都会马上出来，因为他知道现在就是他可以发大财的时间，随便一个人只要可以搭计程车，他绝对不会去搭公车，或是他现在选择走路回家嘛。更何况是在曼谷还淹水这样，然后可是就是每一个人把手伸出来，然后计程车司机就不一定会停就算了，有些一拉下来他的那个窗户的门，然后就是你跟他谈的价钱他觉得不喜欢，他就给你直接开走。然后呢，或者是你跟他说你要去哪，他觉得太近 OK 他也不在，然后他觉得太远他也不在，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他也不在，反正总而言之他有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他就不在。然后但是这就是泰国。
但我觉得你讲的比较像是那种 文化上的差异，或者是每一个城市他们自己本来就有不太一样的运作方式。我觉得在我所谓的转念，在印度比较像是他有一些思考逻辑和我们很不一样，或者是我们觉得的那件事情它是没有原因的，但事实上印度是有它的原因而变成那样，然后我们必须要转念的去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件事情，或者理解它为什么。举例来说好了，印度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喜欢在户外上厕所。
OK，
所以你想到在户外上厕所你就想到什么？是不是因为很穷然后他们就很脏，对不对？
是方便吧，
但其实都不是。
那他是为什么在路边上厕所？
就是我们觉得在户外上厕所是因为脏，但事实上他们是为了干净。然后我们觉得在户外上厕所的人可能是身份比较低的人，但事实上在印度传统的印度是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度有种姓，对不对？然后在种姓里面有分四个阶层，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名词叫贱民。贱民是在这四个之外的，那他们专门在做的事情一直到当代都是清理地下道啊，或者是化粪池啊，或者是资源回收、收垃圾、扫马路这一类的工作。然后呢，他们以前的人相信说，就是你如果要维持清洁，你不应该在家里面上厕所，因为家里面会供奉神明，所以是为了干净，然后不要亵渎神明，所以你要出去外面上厕所。你上完之后呢，会有贱民去帮你清理。这个是最传统的种姓制度里面他们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反而比较像是从这个方面去想，就是说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就是那样，但事实上他不是那样。你要去了解他的原因，然后透过他们的逻辑，或者是从他们的社会的不同的层次去认识这一件事情，让自己原本的念头跟想法做了一个变换，甚至是有时候你要去反向思考这个国家的一些行为，然后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包容，甚至你能够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但我很好奇，回到就是转念这件事情，你真的觉得转念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因为你看很多时候就是每个人人生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现在就非常流行回答别人说你就转个念头一定就转得过去。你真的认为所有事情转个念头都转得过去吗？
可是你这样讲也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有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就说你要坚持下去啊。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不太一样的情况，因为有时候你必须要非常坚持，但有时候你又必须要有更多的弹性，就是这个都是在每一个时间点，我觉得依据每个人情况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也有些人他很成功，或者是他能够越过那个困难，是因为他那个执念真的很深，
对啊，
然后他真的很想要去完成那件事情，他就达到了。所以我觉得倒不一定是所有事情都一定要转念，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你陷入个低潮或是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人是靠着转念所以他度过这困难，可是有时候你会不会认为有一些转念，正面讲叫转念，但是侧面讲他有一点是逃避
或妥协？
对，就是他逃避或妥协。
我觉得无论是你要坚持下去，或者是无论是你想要改变你的想法，对我来说都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自己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他是被别人一直跟他说你转念你转念你转念，但是他就没有转念啊，所以那一招对他没有用。或者是你跟他说你要坚持下去你要坚持下去，他就是坚持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一个绝对，但是你必须要喜欢你自己去做了这个决定。
哇，这个节目到了这里真的有够正向，要喜欢自己耶你
对啊，
你真的是
你要接受自己的一个选择吗？ 你自己做了这个选择，你要转念或者是你要坚持。
好，那我们聊一些比方说转念这件事情，你觉得在两性关系里面是有用的吗？就比方说情侣吵架了，或者是情侣要遇到一个分手的坎坷的时候，然后你觉得转念这件事情是有用吗？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比方说跟你又有话聊，然后呢又有共同兴趣，然后你们又有时间互相配合，然后又能互相的成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说你要有肉体上的欢愉，但你要同时有这五点就是才符合一个完美的情人，可以这么说吧。
但其实这件事情也蛮吊诡的啊，就是你常常在要求一个完美的情人，但你自己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啊。
对啊，
对啊，那只要这样子想，不就有答案了吗？
答案是，
答案是就是别人在找一个他可接受的非完美情人，你也在找一个你可以接受的非完美情人啊。
对啊，可是如果大家都这么顺利，就是 OK 都可以接受的话，就不会遇到刚刚维凯在问问题，就是说，哎，那你们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到底该不该转念呢、啊？就我相信，应该也蛮多听众有这样的困扰或是问题，就是说，当你一段感情出现一些问题，然后你确实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有些人会跟你说，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也是一个不完美人，他也是一个不完美人，所以你们如果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就是感情就是这样，要彼此接受彼此的不完美。但是有另外一派人会跟你说、OK， 可能你这个眼前人是80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放手，你可能可以找到90分的人。那这不是转念，这是你要非常非常偏执的相信，就是你可以遇到一个90分的人。
应该说是我没有非我，如果就我自己讲话，我没有很偏执的要求一个90分或100分的人，但我很偏执的相信爱情。
嗯，
就是我不期待我遇到的对象会是100分，因为我也知道我没有100分。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转念其实要看看那个情况。举例来说，对我来说，家暴就是一个没办法转念的事情啊。如果一个人他揍你，那我就觉得你有什么好转念、哦、他揍我就是因为他爱我， I don't believe it， 我对我来说那个没有什么好转念。
你说台湾阿童之类吗？
谁是台湾阿童？
台湾阿童就是一直在关心家暴啊、
哦哦、对对，
但是女人还是爱着他、啊、
对，对我来说
这女人也是都很，我不晓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到底该称这些女人是她很会转念，就是说哦，就是她打我是爱
我
还是她
欺骗自己，
很多执念就是觉得说我相信就是这是爱情。
我觉得她很复杂，但是如果你要说就我自己主观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在欺骗自己。对，因为你明明就知道这是一种暴力啊。
可是伤害有分程度、嗯、我们刚刚是讲到家暴，但是有点 over 一点嘛，但是基本上爱情上面谁不受伤？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受伤，或者是言语上的，或者是特定的事件，或者是你们共同遇到的一个难关。
对，
你不可能有非常风平浪静的爱情，或者是有些人也会因为风平浪静分手，这也
是
有可能的。
就
是、
有些人就是经得起风雨的爱情，但经不起平淡。
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就会说什么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啊，然后什么你们没有一起经过一些什么困难或者是大风大浪，你们爱情就没有经过考验。说实在话，如果今天能够好好的走过一段感情，谁想要大风大浪？
嗯，
你就是
这句话我要打一个问号、嗯、因为我确实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享受这些惊涛骇浪，就是他们真的会觉得如果一段感情 OK 太平顺，比方说我喜欢一个人他就喜欢我，然后我们每天就做着很日常的事情，他们会觉得 boring， 然后他们解决这个 boring 方法可能就会找一些比较危险的人，所谓的危险就是所谓的控制不住的人。然后有一种人，这就叫做 hunter 嘛，就是他会觉得说哦，我享受这个狩猎过程，因为我不确定我到最后 会不会可以成功的套牢这个人、
嗯、
或是对我是不是可以成功，所以狩猎到他，或是即便我跟他在一起，但是我知道这一个人也并不是100%的跟我在一起，好像永远都还有那么一点模糊空间，而他们享受这样的危险感。
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他就是很两面的，就是双面刃啊。有些人他当然很 enjoy， 他 enjoy 他在追一个猎物，然后若即若离，但是那个若即若离是我有追到他的若即若离，而不是我没有追到他的若即若离。
我懂，
就是一个双面刃，
不能接受一段这样的若即若离是打躲避球式的，就是你一直丢球但那个人一直躲，这样不行，他要偶尔要会接球，这样你才会觉得
对
OK， 对不对、嗯、
就是你在玩这样的游戏，但其实你有设定的这个游戏规则，它应该是怎么样你才是喜欢的。可是当然每一个人对于爱情想象或者他遇到的人都会有不同，可是我觉得你把转念这个概念套在爱情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对，可是就是因为复杂我们才非常适合在这档节目拿出来讨论，因为如果其他是很容易你就可以二选一，是我今天要选择 执念还是我要选择转念的话，这就成为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或者说你选择执念或者转念，你都有可能会得到你可预想的结果的。
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你要么接受你要么改变，就是你如果接受了那你就接受了，你如果不接受那你就要改变，基本上就是这样。就像是很多的情侣他们可能是大学同学，然后出社会之后，因为某一方的环境或者他职业有很大的变动，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阶段走不下去。走不下去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方没有在移动，或者他也没有要继续做改变，但另外一边有非常大的改变。那你们没有办法去调整，或者是去符合彼此的步伐，所以分手了。但如果你能够做出改变，然后去跟上步伐，或者是你要往回去照顾到对方现在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到分手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比较像是你如果接受你就接受，你如果不接受你就要改变。那就像是你如果接受那你就继续坚持下去，但你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你就要转念，或者是你要去做出别的动作。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你常听他在抱怨，或者是他一直说啊，像好我出国工作好了，那有些人他可能会一直抱怨台湾环境怎么样啊，我想要在台湾就业啊，我讨厌有公司啊，我讨厌有同事啊什么，但是他就一直待在那里，因为他没有改变啊。那对我来说那你某种程度上就是接受嘛，如果你不接受你就必须要做出改变啊。
是啊，可是有时候怎么讲，就像你前面说的，就是因为你一直很偏执的，你非常执念的在追求一件事情，也许到最后你才会得到那一个转机。可是你如果每一次都转念了，比方说好拿你所谓的工作来讲好了，或许他继续在台湾耕耘几年，那个只是时间跟时机还没到。因为比方说有某些工作确实是 OK， 你要有一些经验跟你要有一些前面的累积的时候，所以你才可以走到那个地方。但你如果在中间的时候你就 OK， 我转个念，那我就换。
可是我觉得转念不等于放弃耶，因为现在这样子谈起来的话，这样比较像是我中途放弃，或者我中途就不干了，那我就可以说这是一种转念。对我来说那不是。举例来说好了，我可能对你来说我今天就是转念小姐嘛，对不对？
对，因为你一直说你会转念，然后你一直说我是个执念超级深。
但是我说转念并不是放弃的原因，就像是举例来说我在印度已经待八年了，
真的超级
久。其实我一直在坚持某一件事情啊，
就是坚持待在印度。所以其实你也
是一种，不只
是
坚持在印度，我觉得我是
执念呢，
我是坚持的在做一件我觉得我喜欢的事情，而且我一直在做额外的扩张跟延伸。但是这个不影响我在认识印度或者是看待这个世界上面的转念。你有时候转念是为了让自己好过，或者是你有时候转念是为了让你自己的盲点消失。因为每个人，
可是有时候转念不一定能够让盲点消失，只是你当中没有看到而已啊。这就是，
对，所以我才说啊，对我来说转
念
不是放弃，对我来说转念不是放弃，它是我去选择去接受另外一个观点，而且对我来说那个 make sense。 因为所谓的转念不代表就是我不要了，然后我放弃，或者是我直接丢弃我所有的想法，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直接一点的问好了，毕竟今天就是你也是认识我有一段时间的，因为呢就是这样节目以前对他就一直说我是一个执念很深。那就你的观察来说，如果说出三件事情你觉得就是我的执念已经到了有一种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境界，有哪三件事情让你特别深刻？
我觉得对于工作上面你有很多自己的坚持，有时候它是好的，有时候它太过钻牛角尖。然后
在
爱情上面也是，
你现在讲话有在小心是不是？
对啊，我就很怕把你的真实身份拱出来
对，就是
毕竟 Betty 这个名字也是蛮难让大家猜到的
对啊，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有事的人啊
然后爱情上面也是，然后可能对待你重视的朋友也是，
都执念很深。
对，但是那个执念呢有时候是会造成自己跟对方的压力的。对，那个压力是你不只是要求你自己要那样，你要求别人要是你想象的那样。
没错，
但是举例来说好了，我学习到的转念在印度，我可能会对自己一样有这样的要求， 就是我对自己要求一样很高，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运作模式不能够像我想要它长成的那个样子。
对，可是
所以我没有放弃对我自己的坚持或者是我自己在某些事情上面的执念，但我觉得我可能学到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用更宽广的心去看在你之外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是不可控的，就是
对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
很多时候你会很我执的那个执是因为你很想要控制一些你不可控制的事情，当你接受这件事情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时候。
对，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如果不去 fight 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嘛。
嗯，
就算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就是 OK 我们举刚结束的大选好了，大家都觉得很焦虑，可是就是因为大家拥有一股执念，很明显就是有某一部分的价值或
是
当发生的时候别人是会跟着你一起走的，所以我有时候会相信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样。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执念是因为我相信 OK 可能刚开始这条路真的很寂寞，只有我一个人走或者只有我拥有这样的理想性或是这样的价值观，可是当你一直坚持的时候那反而会变成一个你的个性，就是别人会知道如果我想要跟你一起走的话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那反过来再来说，就是因为我的偏执所以呢造成了渐渐的就是你越来越可以遇到很多愿意跟你一起同行的人。
对，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转念不代表放弃嘛，就像是你举大选这个例子，我也很开心看到很多人坚持去投票还有坚持去支持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但对我来说另外一个转念是你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跟你不一样的人。
是啊，我愿意相信，
然后你要知道他和你的想法是不一样，而且这就是民主。
嗯，
而不是你恨透那些人，什么有些人会在网络上面攻击另外一个阵营的人然后恨不得他去死，你不允许别人这样对你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去这样对待别人，那也是一种转念，你不能觉得自己完全是对的。
是啊，可是这是一个比较偏激的例子，如果我们举一个比较温柔的例子好了，就是比方说有一些执念是用在温柔而善良的事情，就是有些时候你知道就像你说的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是不可控的，可能 OK maybe 他就是没有你那种原则或是规则，所以他一直在做一些不符合规则的事情，也许是不好的会伤害别人的，可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善良就是因为你非常的执着于就是你相信你的善良中就可以击败那一些击败人，所以
我觉得简单来说我会把结论下在所有的事情都是过了就不好，太过善良的人，太过邪恶的人，太过偏执的人，太过容易放弃的人都不是好的，
所以
所有事情都有太过这件事情，你懂吗？就是你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都是哦，那我如果要坚持善良我就是要做到底，我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底，但很多事情都是当你过于怎么样的时候它就不会是一件好事，即使你原本的原意是好的。
是，可是有时候
就像偏执狂跟偏执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当然当然，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一些境界就是在你要在走火入魔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这还是我一个蛮相信的事情，就是说
那为什么你那么痛苦？
可是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没有走火入魔我也是一种痛苦啊，因为呢讲白一点好了，我会认为说 OK 那我如果没有做到极限的话，那到了最后如果结果不符合预期的话，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做到极限所以我没有做到预期。
对，但你否定了自己做到极限这件事情啊。举例来说好了，我现在的观念比较像是当我用尽了全力之后我就接受那些我没办法控制的事情。
对啊，可是我的用尽全力就像你的用尽全力可能是 OK 你认为还在你可以承担的那种用尽全力里面，可是我对用尽全力的定义或许 更强烈的意图，所以对别人来说那不是用进去，那叫做走火入魔。
可以啊，但是你自己可以接受就好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你觉得你可以快乐但是你其实很痛苦的事情，要么你就享受那个走火入魔，要么你就不要走火入魔。当你走火入魔的时候，你应该，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正确的，你是享受的，你想要自己变成那样，你在走火入魔的时候你应该会是快乐的。
是啊，这就是
那就好啦。
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
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我非常非常信仰这句话，就是我一直觉得如果做事情没有做到那一种发疯的感觉的话，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前往发疯路途上你会很孤单寂寞跟你会迷惘彷徨，但是当你发疯的那一刹那，当你看到那个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就是我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光景。但那个所谓的光景不一定是好的，就像你说的，你有可能影响的是极大的痛苦，但是你有可能影响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数百倍的快乐。就像比方说我最近重新看了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在黑暗中漫舞，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他就是他已经看不见了，可是他有一首歌非常的有名，他就在里面唱，是火车过去的时候，然后旁边的男主角之一就问他说，其实你是不是已经看不见了，然后他的脑中就开始唱歌，他就说其实这个世界我已经看过了一遍，我还有什么好再值得眷恋。然后但是呢，男主角就接着问他说，那你有看过中国的长城吗？他说他看过了这个世界的瓦砾对这个世界的墙，他认为跟中国长城是一样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就是很像我自己，就是对别人来说你可能是个疯子，就是这些剧情只有在你脑中里面出现，但是那就是一种你已经疯魔所以你成活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因为在网络上好了，举例来说，我的读者或者是很多认识我们都觉得我是个疯子，光是待在印度八年这件事情可能就也蛮疯的。
是蛮疯的。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了，我认识的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疯子。
对，你
如果你要用星座，你如果要用星座来说的好了，我是水瓶座的，然后
水瓶座完全不务实啊。我现在就
是
要占星座，
我的其他什么上升还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我
摩羯是不是，
我有非常多摩羯，所以我的性格比较像是我非常务实的去完成一些天马行空的梦想。
OK，
所以有可能有一点像是这样，可能大家看我非常疯狂，或者是我会做很多别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但事实上对我来
说，其实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
对，或者是那样的发疯是在我可控范围内。
对，可是我就比较不一样。如果我们想要讲回星座的话，就是其实我本身是个天秤座的人，然后呢天秤座这个星座就常为人诟病的，就是说他喜欢在一个 peace peace 的状态，也就是就算我有一点点逾矩，但就只能一点点而已，就不能让别人发现，
就是你一直在那边平衡啊。
你对，但是其实你有很多肾，可是就是就像你刚刚说你的上升可能是摩羯，我的上升是射手，所以就会很可怕，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大家会觉得，哎、欸，你现在有点不太天秤座了，就是你会有一些别人认为发疯的行为，我都会称那个叫做自我放飞。
但你喜欢自己那个状态吗？
哎、欸，就像你说，我以前是执念很深，我以前真的不太喜欢自己这样，就是我会回过头来，我会觉得说，天哪，我昨天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或是我怎么做出这样的行为，好像有点太超过，就是那在我不可控跟原本不在我的预期里面。但是我现在会享受那一个冲出去，就是我会觉得天哪，要不是因为我昨天就这样冲了，就是我根本就得不到昨天那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你是很矛盾，就是你一直在讨厌自己跟喜欢之间来回啊。
对啊，请问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真的是百分之百喜欢自己的吗？
我觉得不一定百分之百喜欢自己，但是就是我认识的你有很多时候是讨厌自己的。
对，所以我发现就是在我开始学会了一点放飞以后，我发现我好像比较喜欢我自己。可能就是像我说的，我可能一直知道自己内心有一个疯子的状态，就是像巴黎野玫瑰的女主角 Betty 一样，她就是一个疯子，很外显的疯子，那个一直是我。但是我一直不想让别人看到这一面，或是我也不想要让自己走到那一个局部，因为我会觉得说那是一个不可控的。因为你知道 放飞自我的另外一个下场就是你不可控你的结果是什么。
嗯，但我觉得这很像那个电影那个淑女鸟
哦 Lady Bird 我也蛮喜欢的。
对，他就问他妈妈说就是 Do you love me? 然后他妈就说我爱你嘛，他说 Do you like me? 然后他妈就安静。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你和你的家人的互动，就是他爱你但他不一定喜欢你这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也是这样，你可能很爱你自己，但是有时候你是很不喜欢你自己的。
对，可是我更喜欢《淑女鸟》里面这部电影有一句话是说，我忘那个很完整的原句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有人问说你会不会想要追求更好的你自己，但是他的回答是说如果现在的我已经是最好的状态的我了呢，
那他就要 我觉得如果自己 认知到这个就是我最好状态的我的话那很好啊。
对啊，可是前提就是你要有这个认知嘛，无论是你是要转念还是你是要做一个非常有执念的人，我都觉得到了最后你要相信那就是最好的版本的你。
嗯，
就是即便那个最好版本你充满着痛苦，
嗯，
但是这个痛苦也是因为有一种人他享受沉浸在痛苦的时候，
嗯，
就像我们刚有说到有一些人他不能忍受甘于平凡，
嗯，
是他还是喜欢人生中有一点痛苦有一点疯癫，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但是也会引发他一些害怕，但是这些害怕之后他有时候真的可以得到一种更大的属于他的快乐的救赎。那这也
是
一种矛盾，
或者是在你抵达快乐之前都会是痛苦吧，
也有可能啊，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你一边做你会有痛苦有快乐参半，但有一些事情是你一路痛苦但是只为了等待最后那一秒的绽放啊。
嗯，
但是你又不知道绽放的是花还是什么，
就是仙人掌很多次这样子
对之类的，这也有可能啊，你也有可能刺伤你自己，比你到最后开出那朵花是为了开给别人看的、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嗯，就可能是我自己在我的人生的旅途中，其实我常常接受别人采访，然后采访到最后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跟我说哎、欸，你人生很顺遂这样，但我觉得可能某一些程度上很多的过程或者是你自己承受的痛苦别人不一定能够理解，这是其中一个状况，但我可能
当然了，
但我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天性比较乐观，然后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可能就比较不在意，就有那种很多人就说什么，我觉得我这部分最像水瓶座，他们就说哦，水瓶座人脾气很好，
不是脾气很好，是你们不在
意
别人，是你们不
在
意
别
人，
我
在
意的事情我非常在意，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在意，因为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差，今天你如果问我说要吃什么东西我真的就没有差，
或是你比较在意是你自己，就是某一些人没有进入到你的信任圈圈的时候你不会过度在意他，但是如果反过来是我的话可能我在意了太多根本就不在信任圈圈里面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程度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像是喜欢自己爱自己，或者是所谓的转念执念都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很多时候你的状况比较像
是以世界为中心，
或者是以外人去评判你外在的标准，以这个世界上普世的标准或者是别人认定的价值来评判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因此而受伤，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自己的模样并不是最美丽的，但是我可能就、
okay.
我可能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
这样很好啊，有时候特别羡慕你们这样的人。
对，但我们这种人很多时候也可能会被别人讨厌，然后自己不知道吗？
可是不知道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快乐啊，我们就是知道太多所以我们不快乐啊，可是当我们知道太多又更想要回应了别人，你看这又回到我的执念呢，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我就不会知道要去回应别人，但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就要去回应别人，所以我才会进而转念的，就是就像你说可能你认识我的时候是很执念，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生现在也到另外一个进程，就是我的转念跟别人的转念可能不一样，我的转念是一种就是 OK 那我接受当我没有办法再呼应别人的需求的时候，所以我接受我自己就是一个疯子， 我接受我必须要疯到一个程度，然后我才可以成的那个活，然后我享受这样的时刻，就是我转念，就是我转而接受我就是这样的人。
但就是疯子这个词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它，我觉得它也是很复杂的，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正面词，
是啊，
它可能是反义词，
它对别人来说确实不一定是个正面词嘛，但是对我来说它绝对是个正面词，因为我觉得在这一个充满价值框架规则或是世俗规范，可是如果你还能在这样的社会之下成为一个疯子，有勇气去承担你就是个疯子的话，其实疯子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就是
应该说我就想到那个特斯拉老板，
嗯，
就是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疯子，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被认定是一个成功的，或者是你觉得他的疯是很酷的，然后很难得的，很值得珍惜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只有魄，他有力。
OK，
就是今天如果你想要打破这个框架，你不只有不想活在这个框架里，在这个框架之外你能够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觉得那才是正面的方式去看待疯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我不管其他人想法，我完全不甩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规则，这就像印度一样啊，如果他一直都处于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那他就是一个负面的情况，可是如果他在混乱之中能够建立秩序，它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理解甚至是欣赏的。
但我觉得秩序这种事情也很难说，就像你举特斯拉老板的例子，但如果我来举一个我认为相信自己的偏执与执念而且做他自己的人，我会说艾美怀斯会是我一个很想举的例子。没错，他做了很多，就比方说唱歌唱到一半在台上整个喝醉酒有点 over 嘛，对，可是他的歌就是是非常有灵活有生命力的。
对啊，所以他创造了一些什么，
对，并且 他
立了一些什么吗？
对，还有就是他就是爱上了一些人，大家都说那个人烂，但是他就是爱上，他相信他爱上人。
嗯，
那我认为我那样的人，就是我不能说他的最后生平是很好，也许有人觉得他的才华不应该只停留在27岁、嗯、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样的疯狂是我可以接受以及我敬仰的疯狂。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崇尚的疯狂的人，像你刚才说艾美华斯
是 Amy Winehouse，
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非常爱他，然后甚至是
想要也在27岁死掉证明自己是个有才华的人，
也没有，但是他觉得他人生的最美好也是在27岁。
OK，
在27岁之后都是过了巅峰之后的痛苦，
很多人都是这样、欸、就像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其中一个离开的也是在27岁。我开始怀疑了27岁这个年纪过了之后，如果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可能是一个并不是才华出众的人。
所以你也觉得27岁是个巅峰？
我不觉得、欸
嗯、
我觉得我才正要迈向巅峰而已，因为我才正踏上享受疯子的这条路上啊。
所以你也转念了？
对啊，所以谈到了最后、嗯、今天节目的最后，
嗯，
你认为应该是说，以我来说，我觉得无论是转念或是执念，我觉得到了最后就是你到底享不享受那个过程吗？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拉扯，我觉得全部的人在所有事情都没有办法如此的绝对，无论是快乐或痛苦或者是你说的执念或转念，它其实都是同时存在的，跟阳光和阴影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人是完全的单纯转念。例如说你说我是转念小姐，你是执念小姐，
对，
但
我觉得
执念和转念都是同时存在着，它是一直不断在拉扯的。
是啊，
对，所以终究你必须要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永远都和别人不一样，只有你自己可以找到它，就是你永远都会在这之间拉扯。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转念不等于放弃，或者是转念不等于是全然的改变。
嗯，
对，那所谓的我执也不代表就是完完全全不能够有任何的变化，或者是完完全全一定要到那里才叫做有坚持的人。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模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复杂的，但是人生就是既复杂
对，因为就像是你永远都在破坏，然后你同时又一直在创造新的东西，你同时在破，同时在立，就像刚才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太绝对的去看任何的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此的绝对的，就是我也不是绝对的转念小姐，
对，就是你也不是绝对的转念小姐对，但是我认为在节目的最后，就是我希望带给听众的是，我觉得你一定人生正在经历很多事情，每个人都是，你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学学转念这个技能，或是我是不是需要学习执念，也就是坚持下去这个技能，那一定有很多人会给你两派意见，因为每一派都有他的拥护者，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只要你选择了，或是只要你认为你可以接受后果，
我觉得不一定是接受后果，或者是接受一个很 final 的东西，我觉得最终是回到自己，就是不是你要不要接受那个结果，而是你要不要接受那样的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决定转念的自己，决定坚持的自己，而不是那个结果。
所以其实说到底，这集节目应该要改成接受，是吗？
接受改变可能也是一种接受，对啊，然后接受坚持可能也是一种接受，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别人去判断你，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明确的价值观去定义这个人成功或失败，他是疯子还是他是脚踏实地的人等等等等等等，
没错，
最终他可能就是回归到一个关于你自己这个人，就像你刚才提到，
就是你自己的心，
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如果这是最好的我呢，
对，这已经
是
最好，
这是我自己知道我能够做的最大的让步，或者是我自己知道我能够做到最大的坚持，那就够了，就是你要放过你自己，你在很多时候不要太容易的放过你自己，但是当你必须放过你自己的时候，你要放过你自己。
OK，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种佛系谈话了、
欸、我告诉你，到印度久了真的会变这样，就是那是一种很哲学的思考，
所以我觉得很棒，就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结束在印度游这一段非常佛性的结论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下，比方说听完这档节目，无论你要去放纵还是你只是想喝一杯热牛奶，那都是 OK 的，
对，或者是你想要失眠也可以，
失眠可能不是你可以
你想要
决定的事情，
对， 你现在想要喝一杯，或者是你现在想要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带来如此佛性谈话的印度游，也谢谢大家收听这档节目，如果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未来会有更多更多人生的难题或是人生的主题迎接着大家，
更多的厌世
也不一定厌世，其实每一集谈下来接下来都不厌世到了最后，但是就像主题一样，去他妈的世界真相，就是我们没有要绝对的真相，但我也没有要绝对的说这个世界就是你给我去他妈的，这就是这一个节目的本质，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真的要按下订阅，因为接下来会越来越精彩，那我们就谢谢印度游，
谢谢。
今天这集大家不晓得还喜欢吗？我是有事的人贝提，如果还没有记得我的没关系，我就是有事的人，你会慢慢记得我的。那今天没有想要回顾刚刚那个充满灵性的谈话，但是贝提特别想要跟大家回顾一下刚刚谈到的几部电影，以及我有一首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先从电影开始好了，刚刚我们曾经聊过几部电影，一部叫做《淑女鸟》，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会不会现在就是那一个最好的版本的你了呢？然后呢，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在黑暗中漫舞》，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然后除此之外呢，非常希望大家听完这档节目呢，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首歌，这首歌是陈宁儿悠悠的 Maybe It's For The Best，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如果没有我，你也许活得更轻松，我也许过得更放纵，但至少孤独是我熟悉的痛， 所以我想把这些歌词献给还在听这档节目的所有听众们，请大家上网搜寻这首歌，你会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谢谢大家。